好，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是主日，是我们三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啊，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是我们敬拜主的日子。我们真的是要向主感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诗篇119篇11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经文真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藏身之处在哪里呢？在上帝那里，没有比上帝更好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藏在上帝里面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们的。当我们藏在上帝里面的时候，我们到处都是去得胜。而且这里面讲说，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什么呢？他是我们的盾牌，所以他是保护我们的。他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来保护我们，他是因他自己的恩慈来保护我们。如果他根据我们的表现来保护我们的话，我们没有把握，因为我们太多软弱。但是他因着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总是保护我，他是因着基督来保护我，来爱我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第27讲，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分别为圣。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祝福我们。你在经上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向我们说的每一句应许都不是来捆绑我们，而是来使我们得自由。你给我们的每一句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都会使我们大得能力。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圣经赐给我们，也感谢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来敬拜你，而且凭着你的宝血进到至圣所当中，来到我们天父的施恩宝座前，求上帝随时的帮助。我们特别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主日的聚会，求圣灵高抹讲台，使讲台充满天上的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圣灵高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你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都要蒙福，摸到你衣裳穗子的都要得医治。愿你的丰盛、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你的祝福厚厚的浇灌在你的百姓当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基督为王的主题呢，我们要讲分别为圣。好，我们要讲分别为圣。其实分别为圣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出现了很多，然后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真理，我们要在其中去明白。而且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所以仇敌对它的攻击也很大，所以也很多基督徒对分别为圣存在很多的误解。所以这四个字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听到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很多人一听分别为圣觉得压力巨大。那么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借着我们今天在基督福音里面去思考这个真理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更明白分别为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几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7章15到19节，好，我们把这几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福音17章15到19节，这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大祭司的祷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为他的教会的祷告。约翰福音记载的非常的详细。那主耶稣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对我们满满的爱，他有很多最重要的为我们的祈求都在那里面展现出来。那像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为我们的分别为圣来去祷告。 那他祷告的时候情辞意切，他也在祷告当中让我们去明白真理。其实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在圣经当中，特别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卷书讲的最多，你知道哪卷书吗？立位记。立位记里面特别多讲到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么主耶稣在他的大祭司的祷告当中再讲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看见是不一样。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的，当我们离开耶稣基督，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的是各种的捆绑，各种的惧怕。但是当你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看一看他为我们的分别为圣去祷告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有哪些重要的思考。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这里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在这里有迫切的祷告。为什么祷告？为我们的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几个问题。我们就说，为什么主耶稣要使我们分别为圣？那分别为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我们就还要看一看说，讲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分别为圣，然后还要再明白什么呢？要明白说怎样才能分别为圣。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说分别为圣这个话题在今天很多人认为说，哇，这个话题在现代社会好像不太适合了吧，我们今天还要讲吗？我们勉强讲一讲吧，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不讲不行啊。所以我们也说一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盼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知道分别为圣在今天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今天的我们怎么样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去大大得胜，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们讲这个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讲说为何分别为圣，就是主基督为什么要使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还要明白说分别为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讲到为何要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福音17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你会看到主耶稣他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他说了他现在要面临十字架，然后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我自己先分别为圣，然后叫他们干什么呢？也因真理成圣，使我们也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主耶稣他很迫切的一个祷告说我们要分别为圣。你要知道耶稣祷告会不会为无所谓不重要的事情去祷告，会不会为那些次要的可有可无的事情祷告？不会的，他祷告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分别为圣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就要去明白，我们说什么是分别为圣，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那讲到什么是分别为圣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我们先要去看什么呢？就我们看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出埃及记13章第2节。出埃及记13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其实讲到分别为圣，主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他为我们的分别为圣去祷告。他说我将自己分别为圣，好叫我们这些凡有属他的人都分别为圣。其实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基督分别为圣的。那你要去思想什么叫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要去看看圣经当中分别为圣最初出现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在出埃及记13章第2节这里出现了圣经第一次讲到的分别为圣。那么出埃及记13章它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之前上帝已经在埃及降了十灾，特别降最后一灾击杀长子之灾以后，然后埃及人就只能放手让以色列人走，所以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在离开埃及之前，他们吃了一个什么东西，大家还记得吗？吃了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而且用羔羊的血涂在哪里啊？涂在门楣上，然后他们就出去了。他们出去以后，上帝有个吩咐说，你们以色列人出去，你们不要仅仅就是这样出去，你们出去以后要记得一件事情，干什么呢？要分别为圣。你们的头生的牲畜，还有你们各家的长子，都要干什么？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所以你要去明白，我们说分别为圣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分别为圣第一个重要的意思你要认识的，就是分别为圣它的意思是归给神，它是归给上帝。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你们出了埃及， 埃及代表什么呢？代表世界。你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你们要归给谁？你们是不是要再建另外一个埃及，跟原来奴役你们的埃及相比，比它更强大更猛烈呢？不是，上帝说，如果那样子，我根本不必带你们出来。我带你们出来，就是你们要从埃及出来，归给谁啊？归给耶和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分别为圣，它第一个意涵就是我们是不属世界的，我们是属上帝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祷告说，我将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求天父使我的子民，使所有信我的人都分别为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们都不是属世界的，你们要属我，你们要归给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想，我们很多时候你去看一些神学家解经的时候，解到这里说上帝吩咐以色列把头生献给他的时候，那么我们都记得在上帝在埃及行的十灾当中，第十灾是什么灾？是灭长子，击杀长子之灾。埃及的长子都被杀了。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讲说，上帝借此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其实跟埃及人没区别，你们也是该死的，对不对呢？对，但对一半，而且对的是一小半。因为上帝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了，你们要记得埃及人是怎么死的，埃及人是怎么死的。你觉得上帝真的意思仅此而已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本来该死，你们本来该死，现在我暂缓不让你们死，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就预表我们基督徒什么东西啊？出死入生。阿们吧。因为你们原来在埃及是做什么呀？做罪的奴仆，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死的权柄是什么？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权柄就从罪来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现在出了埃及，我要你们把长子分别为圣归给我的时候，上帝让你们纪念的不是死，而是生命。你们原来不属我的时候，你们都是死的，但是现在你们属我了，你们开始有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就是生命和圣洁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人怎么看生命？我们很多人认为生命只要鼻子在喘气儿就是生命，是吧？或者说脑电波有脑电波就叫生命，或者他的心脏在跳动就叫生命。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定义，圣经不是这样定义的。你再去看上帝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说要把你们的长子，其实长子是代表性的意涵，并不是说以色列的次子就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同意吧？所以长子是代表，意思是什么？你们以色列人啊，出了埃及，我救了你们，你们都要在我这里成为我的子民，你们都要被分别为圣，你们都要得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圣洁就没有生命。我们之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有生命，是因为我们被上帝分别为圣了。所以我们上次才跟大家去讲，我们反对那种错误的观念，说哎呀，我们这些基督徒只是因信称义了，我们不敢称自己是圣徒。不，这是违背圣经的。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是在基督里的圣徒。其实从圣洁和生命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没有圣洁就没有生命。所以当你说我不是圣徒的时候，其实你否定你在基督里得了生命。只要你在基督里信他，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子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得永生的人就是得圣洁的人，因为圣洁和生命是不可分的。只要这个生命是所谓的不圣洁，其实它是什么？只要是不圣洁，它就是罪。阿们吧。只要是不圣洁，它就是死。所以上帝说，埃及人，我要击杀他们的长子，要告诉全埃及，你不要以为你们很繁荣，其实你们都在死权下。以色列人，你们出了埃及，你们要把长子分别为圣归给我，因为你们得了永生，因为你们有生命。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清楚，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生命，你对死亡，你对圣洁，你对罪恶，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不少的基督徒还是根据科学家、医生、什么生物学家的定义来定义生命。我们说不，那些真的是讲最低级的生命。真正圣经里面讲的人的生命的时候，一定是跟圣洁连在一起的，一定是跟公义连在一起的，而且最重要的一定跟谁连在一起啊？跟上帝连在一起，跟我们的神连在一起，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本体。 你跟上帝没有关系，怎么可能有生命呢？而你要跟上帝怎么有关系呢？你要被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生命和圣洁之间真的是有密切的关系，死亡和罪恶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并不是因为犯罪犯罪犯罪犯罪最后导致死亡，而是因为人生来就是罪人，生在死的权下，所以人注定要死。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就讲说，凡活着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什么，永远不死。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什么意思？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说，哎，这个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灵魂就沉睡了，没有知觉了，然后等到复活的时候我们再醒来？不是，保罗就为什么用睡这个词，因为死在你们身上没权柄了，因为你们被基督分别为圣了，因为那个羔羊的血不是仅仅涂在你们家门的门楣上，是涂在你的心门的门楣上。阿们吧。你们是吃过逾越节的人，逾越节是为你们过的，所以以色列人每年都要过逾越节。为什么？因为纪念他们出死入生。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圣餐就是把旧约的逾越节给代替了。然后当我们举起杯的时候，表明我们领受这生命的血，当我们拿起饼来的时候，我们表明基督的生命为我掰开，我领受他的生命，我与他，他与我，永远再也不分开。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说当主说我们要被分别出来的时候，他跟生命有关系，因为你要归给上帝。我们就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4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你去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对吧？这个新造的人他有什么特点？使徒保罗在讲说，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呀？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这个新人有什么东西？有真理的仁义，真理的圣洁。所以你看，主耶稣也讲说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然后以弗所书这里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照着神的形象造，这个新造的人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圣洁从哪里来？是你自己练出来的吗？不是，上帝放在你。所以你真的看见这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什么是分别为圣，第一个最重要的意涵你一定要知道，分别为圣就是归给上帝。我是属上帝的，我不属世界，我是属上帝的，我不属法老，我是属基督的，我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是属基督的，所以我有永生，死在我身上没有权柄，从我信耶稣那一刻开始我永远不死。当我在这个世界里面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是在基督里睡了，然后我去到那无比荣美的最美的地方去。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分别为圣，它第二个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呢？叫做分别出来。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我们来读出埃及记8章23节，出埃及记8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让大家去读这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上帝在出埃及记里面他降十灾的时候向法老说过很多的话。那么他降到第四灾的时候，就是迎灾的时候，上帝开始说。前三灾的时候，比如说血灾，还有蛙灾，还有那个狮灾，就是身上长狮子那个狮灾，上帝都只让埃及全地都有，所以尼罗河各处的水都变成血，没法喝，以色列人也没法喝。然后狮灾的时候是全埃及地都有了狮灾，然后到了第四灾的时候，上帝开始说了，上帝说这个灾降来的时候呢，你注意，埃及人会遭灾，我以色列人不遭灾，我将我的百姓和你们分别出来。从第四灾开始，后面的七灾上帝都是这样分别的。当他降黑暗之灾的时候，大家记得吗？黑暗之灾的时候，埃及人家里面那个黑暗黑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个黑如同能用手摸得到。然后以色列家里面呢，以色列家里是光明的， 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看到蝗灾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些瘟疫之灾的时候，到后面所有的奇灾在以色列家中一点事都没有，埃及人一直遭灾。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分别为圣它第二个重要的意涵就是我们从埃及人当中分别出来，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去讲分别为圣的，你要知道说我是属神的，我不是属世界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是属耶和华的，所以我是神的百姓，他们是法老的百姓。这个就是主要分别为圣当中向我们显明的重要的真理。所以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几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第一处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再来读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七节，我们来读。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你看这里面他这两段经文先是强调说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连埃及的狗也不敢向我们摇舌，因为你属耶和华。然后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们吃东西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连吃东西都不一样，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分别为圣归给我的，所以你们只吃洁净的东西，你们不吃不洁净的东西，你们要学会分辨，不像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世界上面的人就觉得大家都差不多，不，你要知道有洁净和不洁净，有被分别为圣的还有没有被分别为圣，你要明白。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见。然后我们再来读王上八章五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所以你看这里面强调说，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做什么呀？做他的产业。我们就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是属耶和华的，耶和华保护我们就如同保护他的产业一样，耶和华塑造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你要看见。然后我们再来往下读，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你看他再强调分别，说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我们怎么成为义人的？
信。
对，我们因信成为义人，阿们吧，这叫因信称义。我们可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啊，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好行为，我们一点把握都上天堂都没有。而且如果靠好行为，实话讲我们必灭亡，而不是我可不可能上天堂的问题。但是因为基督的义就是我的义，所以我上天堂。而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说我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义人要去到哪里啊？要去到永生里，要去到天堂里享受永福，恶人要在地狱灭在地狱里。所以我们真的要看见。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羔山羊一样。所以这是主耶稣再次强调说，那他作为好牧人，他是会分别的，他要把他的百姓和那些不信他的分出来。就是我们说的宗教，你仅仅有宗教没有信耶稣，你不是真正的绵羊，我们要看到。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我们来读。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为什么可以做使徒，我为什么得救？保罗不是说因为我这个人很谦卑，哇，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上帝那个雷一击我的时候，我没有像我旁边人那么顽梗，我一下就谦卑下来，我就服下来了，我就成了神的百姓了。保罗是这样说吗？不是，他说什么？把我从母腹当中干什么？分别出来，然后施恩干什么？召我，上帝召我的。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上帝召我的。我为什么服侍我的主？ 上帝呼召我的，我为什么在工作当中要为荣耀上帝而工作？因为工作接圣召。上帝不单招了传道人，上帝招了一些弟兄姊妹做医生，一些弟兄姊妹做企业家，一些弟兄姊妹做工人，一些姊妹做弟兄姊妹做商人，这是上帝呼召我的。所以我们对工作对生活的看见跟一般人不一样，而且我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态度，你知道什么态度吗？叫做分别为圣的态度。我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虽然大家在一样的工位里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为法老做的，我为谁做？我为耶和华做的。我服侍人不像仅仅服侍人，乃像什么呀？乃像服侍主。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再讲分别为圣第二个重要的意涵就是分别。而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的经文，分别最重要的意义你知道是什么吗？分别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我们自高自大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我就是比别人好，我就是好好好，我就是棒棒棒，哎呀，别人都比不了我。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真的是半道非基督徒。不是的，分别的意思是什么？我被上帝拯救，上帝的救恩在我身上，阿们吧。而且我们再讲分别为圣，为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又有一个很容易的狭隘的想法，为圣就是上帝告诉我世人可以做这些我不能做，比如说他不信耶稣他去蹦迪吧，但我信耶稣我不能蹦迪啊，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是我们自己想的，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去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当上帝把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在他面前蒙福的，阿们吧。你真的去想，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真的是脱离幽暗，脱离恐惧，脱离忧闷，脱离愤恨，然后在基督里得平安，得永生，得喜乐，得救赎，在基督里得力。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我再讲，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讲到分别的时候，有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什么？一种观念是宗教的观念。宗教的观念一讲起分别为圣，就是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不喜欢讲这个话题，甚至有些人自高的好像讲一讲，但他不能常讲，因为他讲讲他受不了，因为这个东西他觉得一讲起来这些就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是，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去讲的。圣经告诉我们要把圣洁的和不洁的分开，但是圣经更强调的就是你要在福音里面被上帝分别出来的时候，你从埃及被分别出来了，你从败坏当中被分别出来了，你从罪恶当中被分别出来了，你从死亡当中被分别出来，然后你得的是什么？你得的是这一切败坏的反面，你得到称义，你得到圣洁，你得到生命，你得到上帝的祝福。你原来跟埃及的法老面前，法老很尊重你吗？法老整天奴役你，然后你归给耶和华，耶和华让你得什么？在基督里得自由，得释放，得祝福，阿们吧。所以你再去想，我们说在福音里面一看到分别为圣这四个字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我得救了。想到的是什么？我蒙福了，我是蒙大福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是蒙大福的，因为我被上帝分别出来了，我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是在死的权势之下，在这个世界当中，死在我生命当中作王，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所得的，像主耶稣说的，盗贼来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所得的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失去。你没有见过一个贼到你们家以后放下1000块就走了，对吧？每一个贼到你们家都把最宝贵的偷走。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各个领域的法老都在不停地偷你的东西，但是你到基督里面，基督说我将你们分别为圣，然后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什么？得生命，而且呢得的更丰盛。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如果用宗教去理解分别为圣，你就开始，我一讲分别为圣我就准备捆绑我自己，然后我一边捆绑我自己，我一边论断别人。被捆绑的人从来不会仅仅捆自己的，被捆绑的人他舌头捆不住的，他一定会批评论断别人。但是当你在福音里面分别为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要在基督里得自由，我要在基督里得祝福，我要在基督里得生命，我要在基督里得力量。像我们之前讲的，上帝应许我们是恩上加什么？ 恩上加恩，利上什么？利上加利。这是分别为圣的人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上帝因为什么给我们恩上加恩？上帝因为什么给我们利上加利？因为我这个人我比较爱主，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他自己。你为什么会爱主？因为上帝的恩在你身上，你才会爱主。所以你爱主的时候要不要感恩呢？要的。要不要欢喜啊？要的。我越来越爱主好不好啊？好啊。因为你越来越爱主，真的就证明什么？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们吧。你真的再去看这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要知道分别为圣，第一个意思是归给耶和华，第二个意思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那我们再讲分别为圣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第三个意思是被主充满。我们再来读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7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然后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40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处的经文呢？一个，我们要晓得说，上帝说，我主耶稣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经常觉得这个世界多繁华呀，这个世界多丰富啊。不，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圣殿系列的时候，反复跟大家提醒，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旷野。所以这个世界是很贫乏的，阿们吧。这个世界是死作王的，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罪恶。这个你眼睛能看的世界当中之所以有美好，从哪里来？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众光之父，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我也要感恩，但是我所有的感恩不会归给世界，我所有的感恩归给谁啊？归给我的上帝。然后这世界这么贫乏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将你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其实分别为圣这四个字，特别分别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叫做把手充满，叫做遍满，叫做充满。什么意思？所以分别为圣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被上帝充满，被神的荣耀充满。所以分别为圣有一个在旧约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让人看到以后震惊，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把那个帐幕做好了以后，把所有都布置好以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什么呀？神的那个荣耀，哇，那个荣光遮盖会幕，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以至于摩西都不能站立，要从帐幕当中退出来，因为太荣耀。这个预表的是什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分别为圣根本不是宗教里面的讲解，说我决定分别为圣了。弟兄姊妹，我现在兜里还有10000块钱分给你们，我家里还有房子分给你们，哪里有修道院，我决定去修道院去吃苦，你们预计好3年之后见我体重掉30公斤啊。我们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理解分别为圣的，对不对？我们以为分别为圣就是减减减，但是这个想法不太对。我为什么说不太对？因为分别为圣确实要减掉一些东西，但不是这样减的。分别为圣要减掉死亡，要减掉罪恶，要减掉属世界的那些东西，要减掉那些败坏的东西。但分别为圣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恩典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分别为圣真的有两个不同的认识。一个认识是在宗教里的认识，一个认识是在福音里的认识。在宗教里的认识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大家其实去看的时候，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讲的是哪个故事。就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马拉。马拉他们已经走了3天没水喝，以色列人很渴，然后一看，哎呀，马拉这个地方有水，我们要去喝。然后呢，他们要去喝的时候，这个水苦的不能喝，苦的不能喝，所以以色列人抱怨更大了，你知道，真的是这样。没水的时候，我们在忍耐，我们在找水，找着水不能喝，那是痛苦加倍。 对吧？所以跟摩西说，这个水太苦了，我们怎么喝？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指示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在马拉的苦水旁边有一棵树，摩西投进去，苦水怎么样子啊？就变甜了，然后以色列人就能喝了。喝完以后他们继续上路，下一站你要去到哪里吗？去到以琳。以琳有什么呢？以琳有72个水泉，好的无比。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分别为圣，如果你在宗教里理解，就是宗教的苦水。但是你在福音里去看的时候，分别为圣是充满了甘甜，甜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分别归给耶和华的时候，得生命，得祝福，得保守，得平安，耶和华就是你的盾牌。阿们吧。你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时候，不再被奴役，不再做罪奴，而是在基督里面成为自由丰盛的人。然后你分别出来的时候，你跟上帝从隔绝变成神的儿女，你成了新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整个人整个生命好的无比，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分别为圣就是被主充满。而且当上帝让我们被他充满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你开始不单得救，而且你开始得胜，你胜过世界。而且我说我在讲这个胜过世界，这个胜要加引号，哪个胜呢？圣洁的胜。圣洁的人才能胜过世界，跟我一起说一遍，圣洁的人才能胜过世界。真的，你没有基督给你的圣洁，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再拼命，这个世界最后压倒你，同意吧？你看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的英雄好汉，有多少的英雄豪杰，我们也很感慨，我们会感慨他们的忠心，我们会感慨他们的勇气，我们会感慨他们的智慧，我们感慨他们坚守他们的价值观。但是只要他们没有归向基督，只要他们没有在基督里的圣洁，这个世界打倒他们是迟早的事。但是当你有了基督的圣洁以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困住你。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大家知道讲哪个故事吗？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和希拉去哪里传福音呢？去腓立比传福音。这个就是影响世界，直到今天我们都能看见。为什么？因为福音传到腓立比，福音就要叩开欧洲的大门，欧洲的大门被福音叩开以后，才有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为什么欧美国家普遍比较发达，比较文明？不是因为他们有希腊的文化，不是因为他们有罗马帝国的传承，不是因为他们以前有这个有那个，而是因为福音传进去，他们以前的好东西都是被福音赋予了生命，他们才变得这么优秀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保罗和希拉去到腓立比发生什么事情呢？没有腓立比的人在那夹道欢迎，说哇你们来了太好了，欧洲有希望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去到腓立比怎么样子啊？他们被人诬陷，被人关到监牢里，被人鞭打了，脚上上了木狗。但是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这两个圣徒做什么事情？唱诗、祷告、赞美神。真的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一样，保罗和希拉没有忧愁，没有哀怨，没有黑暗，没有痛苦，在他们身上就展现出那种圣洁的力量。我要唱诗赞美耶和华，我要祷告我的主，因为我被分别出来。然后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打开，然后腓立比第一个基督徒家庭出现了，就是那个狱卒说，哇你们监狱门开了，囚犯都跑了，我交不了差，我死定了，我不如自杀了算。保罗赶紧拉着，不要自杀，我们一个都没跑，我们的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圣徒，我来到你们当中绝对不是给你带来灾祸的，我来到你们当中是给你带来祝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时候要有信心，你知道吗？你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要仅仅把一个宗教给别人，你是要把祝福带给他的，阿们吧。所以保罗就去到这个家里面，给他们一家施洗，全家得救，当天信主，当天受洗，当天归耶和华。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被基督分别为圣的必然完全胜过世界，你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凭什么胜过世界？ 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那个弟兄很聪明，那个姊妹家道丰富，那个姊妹，哎呀，她这个人际关系很善于处理，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有把握应该胜过世界，但我这个人是个哀人，是吧？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哀人呢？就是现在的说法，就是我不喜欢社交，我不喜欢什么，我就是自己那啥，我这些都不擅长，我怎么得胜？我告诉你，你根本不是靠那些得胜，你只要是属基督的，你被基督分别为圣了以后，你就完全胜过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捆绑你，没有什么东西能限制你，甚至监牢，甚至木狗，甚至锁链，甚至鞭打，任何的苦难都胜不过。所以你要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那里面保罗在那歌唱基督对我们的爱，那个爱的凯歌，说什么东西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呢？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死亡吗？是一切一切这些东西吗？这一切东西干什么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我被基督充满，这就叫分别为圣。我被神的恩充满，我被神的荣耀充满。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被上帝的恩典充满，我们被上帝的荣耀充满，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还是因为基督？
基督。
是因为基督。所以你只管凭着信心，你凭着信心说，主啊，你怎么样圣灵充满了保罗，充满了希拉，求你的圣灵也充满我。请问这个祷告有用没有用？
有用。
绝对有用。因为主说过，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都没体会过什么叫圣灵充满。梁弟兄啊，我真的好想被圣灵充满，你想好不好？好。你知道你最重要需要做什么吗？你说，梁弟兄，我觉得我要被圣灵充满啊，我就是得去禁食一下。我觉得我就是禁食不够，哎呀，我到现在都不太懂怎么禁食。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星期应该禁食两次，法利赛人就是禁食两次，是吧？那我到底该怎么样？不，你抓住耶稣的应许，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主啊，求你充满我。求完了以后，主必充满。阿门吧。如果你求了以后你不被充满，你知道要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吗？这个宇宙都会崩溃。因为如果上帝不信实了，这个宇宙是被上帝拖住的，你知道吗？如果上帝不信实，他就不是上帝，他不是上帝，整个宇宙就不能存在。所以你去求，我们基督徒有最好的武器，祷告，求上帝，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耶和华，愿你的荣光充满我，愿你将我分别为圣，你把我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从法老面前分别出来，从那些忧愁恐惧灰心沮丧当中分别出来，赐给我喜乐，赐给我得胜，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生命，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为何要分别为圣，你要知道什么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归给上帝，分别为圣就是从世界从法老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就是被神的荣耀充满。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点，就是如何分别为圣。我们怎么才能分别为圣呢？就是分别为圣它最强大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讲到说我们如何才能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晓得。我们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约翰福音17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弟兄姊妹，我说当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记得第一个，你能够被分别为圣不是修炼，而是赐予。就是你的分别为圣不是你练出来的，你看到这是不是重大的分别？这就是宗教和福音的分别。宗教就是我要修炼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圣洁，我要不断的追求努力。所以我们有些人，我会看到，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变成假冒伪善，就大家整天，哎呀，我要追求成圣，我要追求完全，然后整，那你追啊，你追到哪儿了？我想问一下，离你的目标还差多少里？差200公里，还差10000公里，还是差3毫米？你没发现，我们这样说的人真的假冒伪善，你就没体会过。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去讲。你看主耶稣说什么？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我说讲到分别为圣，第一个你要记得，我说有三个 W， 哪三个 W？ 就是我借用英文让大家去明白。但是在我讲这三个 W 之前，我们先来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10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后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了这三段的经文，三处的经文。第一处经文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怎么成为圣洁，基督一次献祭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看到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反复跟大家强调过，太多人只把二十节摘出来讲，不敢把十九和二十一节放在一起讲，因为他们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纯粹律法性的。但是你把上下两节经文放在一起，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讲说，如果义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我向律法死了，我才能向神活着。所以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向律法死，对吧，就是向律法死向神活。你看我们那个解经，圣经明明在这里，我们居然敢反对圣经，还讲的口沫喷飞的，还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统。所以你去看，我们真的去看。然后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这里面讲的说，上帝在什么时候就拣选了我们呢？在永恒之中，创世之先就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我们这些成圣的人就信了耶稣，得到这个圣洁。那我说，我跟大家让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说回到我们讲我们如何被分别为圣的时候，我说你记得三个 W， 其实也是我们任何遇见问题的时候，一些思考的时候你都要问的。我说第一个你要问，就是我们说 who， 就是谁，谁使我成为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谁使我们成为圣洁，谁把我们分别为圣，是我们自己还是基督？
基督，
是基督，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你先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这个问题已经搞错了，他已经自己在那里要死，自己分别为圣，你搞到死也搞不成，因为根本不是你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是基督使你分别为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why， 为什么他要将我分别为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加拉太书那里面讲的，为什么他使我分别为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阿们吧。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分别为圣，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你要去，哎，稍等啊，不好意思。上帝让我们分别为圣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爱你。阿们吧，我爱你。我分别为圣不是觉得你太自由了，所以我要搞一个分别为圣来捆绑你，免得你到处乱跑羞辱我的名。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理解的？不是。上帝为什么将我们分别为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将自己分别为圣，然后使我也分别为圣，同意吧？耶稣基督在那里讲说，我将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他讲的我使自己分别为圣指的是哪件事情？指的就是他上十字架受死，替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上帝要将我们分别为圣？因为他爱我们。你要把这个答案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太多时候怀疑上帝的爱，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产生了无数错误的观念，就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扭曲。你若相信上帝爱你，你不会这么愁苦。你若相信上帝爱你，你就不会对你身边发生的事情那么多怨叹。你会觉得，为什么上帝让我做发生这些事情？我知道了，他又惩罚我了，因为我昨天跟他发怨言了嘛。 他知道了，我虽然没跟别人讲，我在心里怨恨上帝了，他知道了，所以他就弄我呗。然后他今天就跟我叫我听一篇道叫分别为圣，啊，主啊，我知道了，我要悔改，我要悔改。你这样想上帝，你完全搞错。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安排一切事情都是为了造就你，使你得益处，包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让你得最大的益处，你要看见。而且我们说第三个 W 是什么呢？ When， 什么时候？上帝什么时候将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圣徒。但是我们信的那一刻好像在时间里，但是我们信的那一刻是跟永恒联系在一起的。信就是把永恒和时间连在一起。因为我得救是什么时候上帝定下来的？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定下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何等爱你。而且你要晓得说，我什么时候分别为圣，我信主的时候就被分别为圣。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再也不要被人挟制住。人总是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信徒，我知道你也参加门徒训练，你还是一个门徒，但是你不要说自己是个圣徒，因为我觉得你的表现不太好，对不对？不对，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被分别为圣。如果基督还不能使我成为圣徒，难道我在修炼修炼就比基督在我身上加的圣洁更厉害吗？拿一个狗尾巴在雕身上续了以后说，哇，这块貂皮哇价值连城哦，有没有这样子啊？我们说狗尾续貂，赶紧把你那狗皮拿掉吧，你那狗皮就适合做膏药，根本不能做貂衣，对不对？我有基督做我的圣洁，你真的要看见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谁使我成圣？耶和华上帝。为什么使我成圣？因为他爱我。什么时候使我成圣？他在永恒当中又拣选了我，当我信他的时候我就被分别为圣。再去看一看你们原来在宗教里面所领受的和福音里面讲的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你在宗教里面领受的分别为圣充满了捆绑，但在福音里面不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当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基督他说的话。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刚才读过，现在再读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说，我要使你们分别为圣，但是在你们分别为圣之前，我先将自己分别为圣。而他怎么将自己分别为圣呢？他一次献祭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为了使我们分别为圣，基督定十字架，他就是那个挽回祭。你再去注意读旧约圣经，弟兄姊妹，旧约圣经我们刚才讲有一卷书，其实从出埃及记就开始，利未记讲的特别多，就是讲到说出埃及记就说了，利未记也讲，就是任何一个器皿，任何一个人要被分别为圣的时候，他身上要撒什么东西，他之前要做什么事情，他要献赎罪祭，然后把赎罪祭牲的血撒在他身上。比如像亚伦要做大祭司，要把那个赎罪祭牲的血弹在他的耳垂上，放在他的手上，粘在他的脚上，表明什么？全身整个人都被分别为圣，然后还要被膏油所膏抹，对吧？那么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膏油的膏抹预表的是圣灵的充满，而血代表的就是基督。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但是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洗净我们多少的不义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分别为圣，我们才能分别为圣。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唯独基督使我们成圣。这就是圣经反复告诉我，我再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甚至有一些自称说很忠于圣经的传道人、神学家讲解都违背圣经。他们说使人成圣有三个东西：基督的宝血、圣灵的膏抹，还有神的道。然后我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圣经真的有这样说，但是这三样指向的哪里？圣灵是不是离开基督使我们得救的？圣灵是不是离开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不是的，不是的。 圣灵是把基督给我们，感动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使我们成圣。神的道呢？神的道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听我们钉十字架，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所以神的道使你成圣。你真的明白这些，这三样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唯独基督使我们成圣，唯独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分别为圣，分别就是从罪当中分别出来，对吧？你的罪不解决怎么分别出来？你的罪怎么解决？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什么时候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的？
我们信
的时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所以我承认我需要基督的拯救，我的罪就被他洗净了。阿们吧。而且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把手充满遍满的意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他说我要使你们分别为圣，在你们分别为圣之前，我先将自己分别为圣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被基督充满。你只要被基督充满，没有人能胜过你。阿们吧。因为基督充满你，基督的恩典，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智慧，基督的公义都是你的，谁能胜过你的？所以你看的那些自义的人多么可笑，自义的人对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很不喜欢，说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自义的人总想立自己的义，自义的人总想把自己的圣洁修炼出来，为你的义也好，你的圣洁也好，你的智慧也好，面对魔鬼，面对世界的滔滔恶意，你有几分胜算？你有几分胜算？丁子美，你说，梁弟兄，我觉得你可能五分都没有，但我还是比较厉害，我觉得我有八成胜算，是不是？我告诉你，如果基督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的公义，不是你的圣洁，不是你的救赎，你的胜算是零，你永远胜不过魔鬼的诡计。你去看。不管是世界大事还是在你们家里发生的小事，我们都很感慨，魔鬼太狡猾了，同意吧？罪太凶恶了，我们的肉体太邪恶了，所以靠我们的智慧死定了。但是基督就是我的圣洁，我是被基督充满的，谁能胜过？阿们吧。所以基督徒最好的武器你知道是什么吗？祷告，求耶稣，主啊，现在我面临征战，求你与我同去。结局是什么？必胜。小胜还是大胜？大胜，得胜有余。阿们吧。你真的要知道，那爱是过于人能所能测度的，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谁啊？充满我。你明白这个道理，魔鬼当然怕我们，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充满了基督的能力，充满了上帝的荣耀。你有没有见过以色列人的帐幕被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撒旦还敢过来的？撒旦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被基督充满，我不要惧怕，我不要再中魔鬼的诡计。魔鬼很多时候就是说，别人生命完全，你在这方面不完全，所以这方面你跌倒是免不了的。弟兄啊，张嘴骂他吧，恨他吧，因为这方面你做不到。我们很多时候不就是被这种声音欺骗了吗？但是当你说不，我被基督充满，我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我不要仇恨，我不要黑暗，我不要忧郁，我不要死亡，我不要绝望，我要喜乐，我要感恩，我要口出恩言，耶和华求你帮助我。然后呢，你就能口出恩言，你就能大大得胜。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如何分别为圣，你要看基督，唯独基督使我们分别为圣，唯独基督充满我们，我们就无可匹敌。那我们再讲第三个，就是在这里的话，我们还看见 主耶稣在这也反复强调，强调真理，对吧？他强调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得胜，使他们得。那我们去看看真理和我们成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一点，我们今天再从另外的角度去讲。我说当主耶稣基督他反复强调真理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对比，你就明白为什么强调。因为他要我们用福音真理，而不要人的规条。我们来读下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因为哥罗西书是论成圣很重要的一卷书，哥罗西书是讲基督徒怎么过敬虔生活很重要的一卷书。而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讲到一个巨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当我们愿意追求圣洁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规条就来了。我们很多时候想分别为圣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怎么分别为圣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弟兄那个姊妹这个教会那个系统有一些很好的方法，我要去学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把人的规条举得很高。你把人的规条举得很高的时候，就是耶稣在这里反对。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规条根本不能使你分别为圣，使你分别为圣的唯有神的生命之道，就是福音真理。而且你去看人的规条是什么，人的规条在这里讲说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你知道人的规条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定规矩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为什么梁弟兄不太喜欢说要在我们教会里面定什么规矩。因为你经常有一个感受，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哎呀，有规矩没规矩不成方圆，没规矩不成方圆。你会发现你在定规矩的时候，你已经觉得这个规矩不合适了，你会发现它很多漏洞，它很多问题。但是我能不能把规矩定得严丝合缝啊？我如果把规矩定得严丝合缝，我就把大家憋死了。所以就像保罗在说的，这些人的规条正用的时候怎么样子啊，就败坏了。你注意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天地都废去，然后呢我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所以你要成圣，圣洁是跟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圣洁是跟永恒联系在一起的。阿们吧。你用那些正用的时候就废坏的东西要达成圣洁，可笑不可笑啊？你要盖一栋楼房，然后找了一张纸，然后拿火一烧，烧成灰了以后说，我准备拿这些纸灰搭一座楼房出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哇，你好有创意哦。会不会这样子？你说这个人很有问题哦。用人的规条想成圣，就是拿着被烧过的纸灰建房子，他连天地都比不上。上帝造的天地有一天会废坏，但是他至少现在还在运转。但是人的规条用的时候就坏了。但是神的真理呢？天地都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只有那个永恒的生命之道才能使我成圣。而这个永恒的生命之道指的是谁？指的是一对教义吗？这个永恒的生命之道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基督。最好的教义就是唯独基督的教义。所有教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跟基督的关系。如果人总结出来的教义让我们去高举基督，这个教义是有生命力的。如果人总结出来的教义离基督远，这个教义也是正用的时候就废坏了。你真的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永恒之道才能使我们分别为圣。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喜欢人的规条？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从众心理。因为当我去守人的规条的时候，会得到人的认可，特别是一堆修士认可，特别是一堆看起来比谁都虔诚的人开始认可我了，我觉得我真的圣洁了。你知道看来比谁都圣洁的人叫什么名字吗？法利赛人。阿们吧。法利赛人把衣裳穗子弄得长长的，然后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祷告，然后有的时候还故意把脸弄得黄黄的，我估计他们出门之前拿黄瓜涂过脸，是吧？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哇，你为什么脸色是这样子呢？别人脸色红润，你脸是黄的。我昨天进食了，哎，我昨天进食了，哎呀。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哇，你不错啊弟兄， 你现在也分别为圣了，你现在也开始照着我们说的去做了，你棒棒的。我们很多人一听，哇，他都说我棒棒的，我真的棒棒的。你真的棒棒的吗？耶稣没说你棒棒的，他说你棒棒的一点用都没有，好吧，你被他给棒下去了，你知道吗？你被他棒到阴沟里去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去寻求人的认可，你要去寻求主。阿们吧。当我们去寻求主的时候，而且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去讲，当你去领受上帝的福音真理的时候，福音真理让你得自由。怎么让你得自由？很奇妙，福音真理教你一个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但是是我们天然不喜欢去忽略的一个东西，唯独让基督做我心中的王，你就自由了。你说基督都做我心中的王了，我怎么自由？我有一个王了，我怎么自由？这是我们对自由的误解。你心中总有一个王，要么是你自己，要么是别人，要么是基督。只要基督在你心中做王，只要你尊基督为王的话，人就捆绑不了。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凡是别人控告你能把你控告倒的时候，都是基督没有在你心里做王的时候。那些好论断的人，你知道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吗？好论断的人要所谓的占据道德制高点。什么叫道德制高点？就是占据你心中的王位。他为什么能占据你心中的王位？因为基督不在你心里做王。只要基督在我心中做王，你来论断我，对不起，你这些论断呢，我怜悯你，我真的怜悯你这个论断的人呢、啊。你看看你的舌头应该拿来祝福人的，你就说这些论断的话，你自己以为虔诚，背后站着魔鬼，你好可怜哦，对不对？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因为基督是我心中的王，谁能审判我？谁能审判我？弟兄姊妹，只有基督可以。阿们吧。而基督怎么审判我？基督每当审判我的时候，指着他自己手上的钉痕，指着他自己肋旁的枪伤，然后跟我们说，我已经将你分别为圣，我已经为你死了，你为什么还被罪辖制？耶稣是这样审判你的。所以每当耶稣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泪流满面，我们就跟耶稣悔改，主啊，我真的不应该如此，对吧？所以耶稣的所有的审判带着恩慈，带着能力，带着救赎，是把你从罪恶过犯的祸坑里面拉出来。但是当你不让基督做你心中的王的时候，这些所谓占道德制高点的人是要去论断你，是要去控告你，然后你被他们控告倒了。而且有些人特别糟糕，他学会这个了，他发现说，我要控制一个人，我跟他说好话他不听啊，我抓他的小辫子，我一抓一个准。怎么一抓一个准？因为这个人心里没有让基督做王。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做王的时候，我才真正自由，谁也不能控告我。阿们吧。所以当你要控告我的时候，我要去找耶稣，我主耶稣告诉我，我真的做错了，我愿意悔改。阿们吧。我愿意纠正，我也不是说，哎呀，基督就是我的义，所以我明明刚才从别人兜里偷了100块，我说不是，不是，100块不是我偷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真的承认我刚才得罪主了，但是我在基督的钉痕手上面，我在基督的肋旁悔改。阿们吧。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就整个人生命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如何分别为圣。你记得随时我们分别为圣啊，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什么时候？我信他的时候。为了使我们分别为圣，耶稣基督将自己先分别为圣。没有基督的分别为圣，我们不能分别为圣。你要分别为圣的时候，不要掉到人的规条里，你要在福音的真理当中。你这个被分别为圣的人，你是有心灵自由的人。你要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那么分别为圣的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的我们该怎么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讲分别为圣是不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呢？我们要帮助大家去明白，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说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我们的时候，我分三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明白的，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我为什么让大家先读这节经文？因为我们一讲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连我们这个做牧师的我们都容易第一的反应是宗教的反应。但其实你注意，我们要不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因为分别为圣的生活才有生命活力，分别为圣的生活才是充满祝福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才是自由的，才是宽广的，才是恩慈的，才是得胜的，才是有能力的。那么我怎么才能过这样的生活呢？你不要找宗教里去找。所以很多人说不要再去讲这些，我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去讲，我告诉你，就像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保罗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督基督基督。你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就当干什么？遵他而行。你要的是福音而不是宗教，你过一个福音化的生活，我告诉你，任何时候你都是最时尚的。我们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说，哎呀，我就怕别人说我是基督徒，觉得我是个老古董，是吧？说基督教两千年历史了，够老了，还够古了，够懂了，是吧？我不想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所以我不想说我是基督徒。对，我告诉你一个真相，你这个我们年轻人这个感受是没错的。为什么没错？我告诉你，能够被历史淘汰的永远是宗教，不能被历史淘汰的永远是基督的福音。福音是在任何的时代都是充满了光，充满了力量，都是能够给人带来极美极大的这些祝福的。但是宗教不是这样子的。那把手机关一下，那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明白啊，晓得这个，你把它包拿到那边去。所以我说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你去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做老古董，你不要做老古董，阿们吧，你不要做老古董，你要做一个真正时尚的人。在哪里时尚你知道吗？你要做一个属灵的时尚的人，就是福音，阿们吧，就是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明白，被时间淘汰的是宗教，时间永远淘汰不了的是福音。我告诉你，不是基督教保护了基督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托起了基督教，同意吧？这才是真相。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宗教化的生活不是分别为圣，宗教化的生活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福音化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自由，充满了力量的。你要去看，这个时候宗教化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讲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但福音永远有力量。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我在讲，你去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那些分别为圣的人多么有能力。摩西有没有能力？大卫有没有能力？保罗有没有能力？他们站在时代的浪尖上面，他们在海面上行走，因为宗教吗？不是，因为福音。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福音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什么厉害的地方？福音让你亲近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圣洁越圣洁的人离上帝越近还是离上帝越远？
越近。
越近。你离上帝越近才能越圣洁。什么东西能使我们离上帝近？宗教会让你离上帝更近吗？不会。宗教是无花果树叶群让你离上帝更远，宗教就是巴别塔让你离上帝更远。只有耶稣基督让你离上帝更近，然后你离上帝越近你越敬畏上帝。这是不是又跟宗教相反？宗教里面讲的所谓的敬畏上帝就是躲得远远的，其实当初始祖堕落了以后不就是躲得远远的吗？始祖不就说，哎呀，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藏了，因为我怕，对吧？这叫害怕，这不叫敬畏。敬畏是越亲近上帝越敬畏上帝，越敬畏上帝越有能力，越敬畏上帝你整个人越灵活，越宽容，越充满生命的活力。所以问问你自己，我们在家里面跟不信的家人搞砸关系，从来不是因为福音，从来都是因为宗教，同意不同意？你宗教化太严重，所以才跟家人把关系搞烂的。你只要是福音化的，我跟你讲，
你有基督的道成肉身，你的家人见到你有问题就会找你，说你能解决问题，你不一样啊，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宗教化，要福音化，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你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今天的人，你要有什么呢？我们说第二个，你要成为一个充满感恩的问题解决专家。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和这个诗篇六十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世界和基督的区别在哪里？这个世界主为什么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为什么主在这里强调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属世界有一个特点，对上帝的恩典轻看、藐视、拒绝，这就是属世界的标准，这就是属世界的特征。你的肉体老我挑起来的时候，你对恩典就很讨厌，你不喜欢讲恩典，你就喜欢有人跟你讲我怎么努力成圣，我怎么努力完全，我怎么努力得上帝的喜欢。但是当你在心我里面的时候，你就喜欢感恩，你就喜欢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就喜欢领受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刚才读的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说什么？你以什么为冠冕呢？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流。主啊，你是恩典充满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再跟你讲，你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就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就是一个感恩的人。只要你会感恩，你就是问题解决专家。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姊妹讲到一些家庭里面的问题，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慨。什么感慨？我们一发现有问题，我们钻到问题里的时候，家家有本难念的什么呀？有本难念的经。然后你钻到问题里，你往里面一钻，你就会发现那个结越打越死，而且那个结越打越多，就跟一千米的网线，然后呢你丢在地上绕乱了，然后你想把它弄出来啊，弄不清，然后你越想弄越弄不清。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认为说，嗯，我们要解决问题，我得先发现问题啊。哦，我已经发现问题了，问题是我大哥，问题是我大姐，问题是我妈妈，问题是我小妹啊，我也有问题，我们把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每当你盯着问题不放的时候，那个问题一直在放大，你会发现越来越难解了。慢慢吧，你本来是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不过就是碗掉在地上打烂了，结果我们可以一家吵翻天，把桌子都掀了，对不对？春节的时候经常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春节的时候吵架全都是鸡毛蒜皮，同意吧？全都是鸡毛蒜皮。为什么鸡毛蒜皮可以掀风作浪呢？因为你不是从恩典进去的。你如果从感恩、从恩典进入去看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和问题和我的问题相比，它的差距有多大，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上帝的恩典总比问题强大一千倍。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上帝的恩典总比问题强大一千倍。所以你解决问题要用恩典来解决。所以你就知道上帝为什么教我们要凡事感恩，他就教我们做问题解决专家。我们以为凡事感恩就是做个样子，说嗯，对呀、啊，上帝对我们家有恩典啊，这个对，今天还没感恩呢，哎呀，这个，哎呀，梁弟兄说了，就是我们家庭建造要常常感恩，今天起码感恩三件事哈、啊，我找一找三件事，感恩完了，我开始吵了，是吧？因为我想吵的架还没吵完呢，对吧？这个先感恩再说，哎，不是，上帝让我们感恩，就是让我们解决问题，因为每当你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你把上帝的恩典领受进来，你去思想他的恩典，然后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因为上帝的恩典比你的问题总是强大一千倍。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啊迎刃而解，很多问题其实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因为在上帝的恩典面前，恩典像大海一样，我的问题就像海边的一粒沙子一样。我为什么被这些像一粒沙子一样的东西把我整个生活给毁坏了呢？我不要这样子，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会感恩，你就会成为问题解决专家。你为家人去感恩， 你教着家人去感恩，你就会发现问题解决的很快。所以世界都是木桶原理，叫做短板原理。有没有听说过木桶原理啊？说一桶水能装的水最多的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桶决定的。这就是人的思想。圣经里面从来不是短板原理，圣经里面从来都是长板原理。你用你的恩典解决问题，你用你的优点解决缺点。你看一样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就是抓着缺点不放啊，你这样子是不行的，你这样子是不行的。然后孩子说，哎，妈妈你没看到我还有好的地方，哎，先不要讲那些，先把你给我解决了，是吧？你看老师给孩子，我记得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很注意的一个事情，错题本，有没有听说过？错题本，改正本。你看看你儿子的错题本上面有多少，这个复习的时候要好好看看错题本，是吧？我们的习惯是短板原理。不，圣经里面讲说用优点解决缺点，用恩典解决问题。这就是分别为圣厉害的地方。你被分别出来了，你领受恩典，你是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盼望大家记得你已经被基督分别为圣。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基督将我们分别为圣，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差我们到世上。差我们到世上干什么？吃香的喝辣的，是吧？吃火锅，是吧？捞串，是吧？是不是为了这些？不是。耶稣基督差我们到世上干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享受生活？可以，你撸串继续撸。好，梁弟兄没有反对你撸串，好吧？但是耶稣差我们到世上是为了什么？为了传福音。阿们吧。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在世上最重要的生命，也使命也是传福音。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说我盼望大家在传福音上记得一个事情，我说放手传福音。什么叫放手传福音？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很喜欢传福音，但他遇见很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呢？就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他，说你这样子，你传了这么多福音，那些人怎么牧养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建一个教会啊？你这样传福音这么短的时间，三五分钟就他就跟你绝志了，他万一以后反悔了有问题了怎么办啊？你这个想过没有？那个想过没有？你知道这些话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这些话从肉体，从世界，从魔鬼来的。所以我才在这里讲说传福音放手去传，你不要管那些东西。因为你传福音使人得救，是你是还是耶和华？耶和华，对吧？得救的人是谁的羊？是你的羊，是吧？是我们教会的羊，是吧？是谁的羊？是神的羊。神的能力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吗？上帝掌管多大地方啊？万有都在他掌管之下。所以这个人得救了以后，他什么时候去教会，去哪个教会，谁管？对呀，你管那么多干啥？你没有发现？所以我只管传福音就行了嘛，我管那么多干什么？他如果愿意来我们教会好不好？好，欢迎不欢迎？欢迎。他不懂圣经可不可以？可以。你信耶稣的时候懂很多嘛，你信耶稣的时候啥都不懂好吧，对不对？都欢迎。但他不来我们教会好不好？哼，不来我们教会气死了，是吧？下次不给他传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来就不来啊，上帝知道哪个羊圈适合他。阿们吧。所以你放手去传就行了。而且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生命已经充满了天上的，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很厉害的，带着天上的权柄。来跟着我信耶稣，他就跟着你乖乖的信了，你知道吧？你说哎呀，这个姊妹太厉害了，我觉得她说话比较横，所以她传福音这么厉害。我没有那么横，是不是因为没有那么横？不是，你忘了你有权柄，你生命里面有天上的光，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只差开口说，你一开口把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权柄有多么大。所以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刚刚信耶稣，门徒训练也不做，是吧？也没做童工，对不对？也没跟着耶稣，然后主耶稣就差他回去干什么去了？传福音去了。传承了没有？耶稣好残忍不？不残忍。为什么耶稣这么放心差他去传福音？因为他已经被耶稣拯救了，他的生命充满了天上的光，谁也胜不过他。所以这个人不负众望，耶稣都进不去的 格拉森地区，他把福音在那儿传遍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那里把鬼赶走的时候，鬼进了2000头猪，是吧？2000头猪都投到崖下面淹死了。格拉森人心疼啊，哇，2000头猪损失多少钱呢，大哥，对不对？也几十万都不止啊！哎呀，真的是。所以我们不愿意耶稣来，但是这个人来可以，因为他就是见证。阿门吧，你去看。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分别为圣，能够使我们每个人真的去知道，真的去明白什么是分别为圣，怎样分别为圣，今天的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相反，你将你的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而且你将你自己分别为圣，使我们也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将你的恩典充满了我们，你将分别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祝福充满了我们，你将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充满了我们。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也特别感谢你，你呼召我们在这个时代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是宗教化的，而是福音化的，不是靠自己努力的，而是靠你恩典的，是放手传扬你恩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莫大的能力，显出这分别为圣的祝福，那无可匹敌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